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5篇，这一篇的题目是“祝福”。我们已过已经多次的指出，《创世纪》是一卷种子的书，在这一卷书里面，几乎每一项都是一粒的种子，在圣经以后的各卷书里面发展。祝福这件事也是一样。这一篇信息是《生命读经》另外一段。插进来的话，我们要来看撒在创世纪里面祝福这个种子，还有它在旧约和新约里面的发展。第一，祝福的原则，希伯来书七章七节说，向来都是卑小的蒙尊优的祝福，这是一无可破的。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见祝福的原则就是位分大的祝福位分小的，位分大的或者位分小，主要不是年龄的问题，乃是基督的度量的问题。我们的大小乃是照着我们基督的度量。在马太十一章十一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者约翰的，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这里主耶稣说，施浸者约翰是大过所有在他以前的人，但是在诸天的国里，连最小的比约翰还要大。约翰他已经大过以前的人，原因是因为他很接近基督。亚伯拉罕虽然大，但是他没有见过基督，但是约翰虽然这样接近基督，但是他没有基督在他里面。那些在诸天之国里面的人，他们不仅仅是接近基督，他们也有基督在他们里面。因着这个缘故，在诸天的国里，连最小的都比约翰更大。在旧约里，位分大的能够说基督要来，施浸者约翰能够说基督在他面前，但是我们所有在诸天之国里面的人都能够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们比施浸者约翰还有所有在他以前的人都更接近基督。我们的大小是在于我们基督的度量，你假如多有基督，你就是大的；你假如少有基督，那你就是小的。我们假如多有基督而大过别人，那么我们就有资格来祝福别人了，因为位分大的总是祝福位分小的。这个原因是位分大的有更大量的基督可以给人。你假如比我大，意思就是你基督的分量比我大，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就有更多的基督可以供应给我。祝福别人意思就是把基督供应给他们。那些只有少量基督的人，他们需要那些有大量基督的人的祝福。我们是用自己所有份并且享受的基督来祝福他们。我们假若更多的享受基督，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基督可以供应别人。这样把基督供应给人，就是祝福。第二，祝福的意义。要给祝福下一个正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多年前，我只能够说，祝福就是为着别人求好处，或者愿意别人得好处。但是在多年经历以后，我能够说，祝福乃是神借着人生命成熟而有的满意。没有人的管道，神就没有办法将他自己留到别人里面。基督假如从来没有成为肉体，神就没有办法永留给人，因为没有管道。神的永留是需要人做管道。神唯一可以用来做管道的，乃是那些被神饱和并浸透的人。因着这个缘故，雅各 是直到他成熟的时候才能够给人祝福。雅各没有祝福拉班，也没有祝福以扫，甚至他与拉班在一起20年之后见到他的哥哥以扫，也没有祝福他，一直等到他下了埃及才祝福当时在地上最高的统治者法老。那个时候雅各是被神充满的，借着雅各祝福法老，神的祝福就向法老涌流。一个2岁的孩子没有办法祝福人，一个7、8岁的孩子可能可以给某些人祝福，某些的祝福。这个说明祝福别人是在于生命的成熟，生命成熟就是被神充满。当你充满了神，你就有神的满意，所以你就能够祝福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多年以前我不能说这些关于祝福的话，这种对祝福的领会不是从书本上读来的，乃是单单从经历里面来的。第三个点，第一个祝福的事例，圣经里面第一个祝福的事例就是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所以麦基洗德到亚伯拉罕那里就是基督到了他那里。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到亚伯拉罕那里，就好像主也是带着饼和酒来到我们这里。不仅如此，麦基洗德是以永远祭司的身份来到，而基督呢是照着麦基洗德永远的等次成为祭司。祭司就是将人带给神的那一位。你假如要祝福别人，你就必须要是神的祭司。以后我们会看见在旧约里面神吩咐祭司祝福他的百姓，祝福就是神的满意，这种的满意是借着祭司带给百姓的。第一次的祝福是借着祭司赐下来的，我们都需要做祭司将人带给神。我们假如要祝福别人，我们自己就必须要亲近神，我们必须要是将别人带给神的祭司。人需要神的祝福，因为人远离了神，祭司他们消除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他将那些远离的人带到神面前。在大祭司的两个肩膀上有2块红玛瑙，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在他的胸牌上有12块宝石，也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每当这个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就带着胸牌和肩带，这个就指明他将以色列人带到神面前。我们都晓得祭司是侍奉神的，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看见祭司也是消除人与神之间距离的。在祭司祝福你以前，你与神之间可能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在他祝福你以后，这一段的距离就除去了，你就被带到神面前，有份于对神的享受。当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祝福就将亚伯拉罕带到神面前。麦基洗德他甚至说，愿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你假如仔细读创世纪14章，你就会看见麦基洗德没有用神以外的东西来祝福亚伯拉罕，他不是说愿你蒙福好的房子，他也不是说愿你蒙福的2个儿子，他乃是说愿至高的神赐福于你。这样麦基洗德就带亚伯拉罕更接近神。第四点，祭司的祝福。在民数记6章23到27节，我们看见了祝福的表样。在这里神吩咐祭司祝福百姓，对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这里的祝福不是一重或者双重的，乃是三重的。祝福是三重的，这是将神分赐到人里面，这个包含了三一，就是父子灵。三一不是一个道理上的事，乃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百姓里面。民数记第六章的祝福，第一面是与父神的祝福并且保守的能力有关，第二面是与子神光照的脸并他的恩典有关。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五节的赐恩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是对低微的人的一种仁慈的降卑，这个就指明三一神的第二者是借着成为人对我们这些低微的人仁慈的降卑。当他成为人的时候，的确是从天降卑，这个就是恩典。我很喜欢使他的脸光照你这句话，你难道没有经历过这件事吗？林后四章六节说，神的荣耀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耶稣是真光，这个光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做光，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光照我们。所以三重祝福的第二面是与子神有关，他仁慈的降卑来眷临我们，使我们得着恩典。约翰一章十四节说，化成了肉体，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因为主对我们仁慈的降卑，现在我们就有了这个祝福。好，祝福的第三方面是与灵神的脸面并他的平安有关。主向我们扬脸并且赐平安，的确是三一神的第三者纳灵恩典的工作。今天纳灵经常使神向我们扬脸并且赐我们平安，他不仅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赐平安，也在我们的全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里，甚至我们的心思里面赐平安。我们在纳灵里，借着那灵并且同着那灵，就有平安。别人可能在心、心思、灵和环境里感到困扰，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受困扰。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有平安，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并且他向我们扬脸。我们可以简单的说，祝福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带到神的享受里。民数记六章的三重祝福是在旧约里借着祭司祝福的表样，这个表样岂是正确的祝福，乃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带到神的面光中，并且带到他的脸的光照中，使他们有份于神的恩典并且得着平安。这个确实是正确的祝福，是何等的佳美，何等的奇妙。第五点，使徒的祝福。在林后十三章十四节，使徒保罗也给人祝福的表样。这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已经看见祭司是将人带给神，但是使徒呢，他们是将神带给人，他带着神临到人。在林后十三章十四节，我们看见三一神恩典的眷临。在使徒保罗的祝福里面，三一神临到人来做他们的享受，这个享受就是神的爱做了基督的恩典，凭着圣灵的交通。爱、恩典和交通不是三样分开的东西，乃是一样东西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阶段，他们是神的三个阶段，做了我们的享受。爱是里面的，恩典是爱得着彰显， 而交通呢，是恩典传输到我们里面。爱是在神自己里面，这个爱得着彰显就是恩典，而恩典是在交通里面得以传输的。我可能爱一位弟兄，这个爱是在我的里面，那这个爱怎么能够彰显出来呢？我可以送他一本圣经，把这个爱彰显出来。圣经就代表恩典，做我里面对这位弟兄的爱的彰显。我要将这个恩典传递给他，就必须要真的将圣经交给他，那这个交给他就是交通。在旧约里面，关于祝福的基本思想是将人带到神面前，但是在新约里面，与神同来的使徒，他们不是仅仅将人带到神面前，也将神带到人里面。旧约借着祭司祝福的表样和新约借着使徒祝福的表样有很大的不同，新约的祝福是高的多了，也深的多了。一方面，祝福别人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另外一方面，祝福就是将神当作爱、恩典和交通带到人里面。所有的基督徒对祝福这个词都很熟悉，有一首诗歌甚至说，数算主祝福要一一的数。毫无疑问的，这首诗歌对于祝福所表达的观念就是，祝福就是得着好妻子，得着儿女，得着教育、升迁、房屋、车子。照着这首诗歌呢，这些就是我们应该一一数算的祝福了。35年多以前，我在一年的最后几个小时唱这首诗歌，我把一些人召集在一起说，让我们一一数算已过这一年的祝福。但是照着神纯正的话，祝福与这个是大不相同的。照着旧约借着祭司祝福的表样与新约借着使徒祝福的表样，正确的祝福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并且将神当作恩典、爱和交通带到人里面，这样就使他们享受三一神，就是父、子、灵。所以祝福乃是一件享受三一神的事。第六点，主的祝福除去人天然的操纵。现在我们来看与祝福有关的一些的实行的点。主的祝福除去人天然的操纵，这个是创世纪48章13到20节我们看见的。当约瑟把他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带到雅各面前的时候，他操纵那个局面，叫长子马拿西在雅各右手面前，父亲就是约瑟把长子放在祖父雅各的右手面前来领受上等的祝福，把他的次子放在祖父的左手面前来领受次等的祝福。约瑟他这样的操纵是叫做天然的观念，叫做天然的观念，约瑟是正确的。但是呢，雅各呢却将双手交错，虽然他的眼睛昏花，但是呢他的灵里面非常清楚。创世纪48章17节说，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雅各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这样呢，主的祝福就除去了人的操纵。因为所有的父母都有自己天然的喜好、天然的拣选和天然的观念，所以他们总是操纵环境。但是这一种的操纵必须要除去。我做过许多操纵的事，甚至在传福音的事上 也是如此。当我看看听众里面有一些很有才能很有前途的，那我就对自己说，这些是好材料，但是呢他们多半是根本不信或者马马虎虎的相信，但是其他那些我认为无用的，他们反而信得很好，成了有用。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看到另外一种的操纵，我们认为有一些人是很可靠的，很属灵的，很优秀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很失望，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操纵并不符合神的祝福。操纵是我们的拣选，我们的选择。三十几年以前我说这些人非常不错，他们在长大，他们要被建造，他们要成为一，但是呢最终上好的不是来自我所拣选的那帮人，乃是来自另外一个方向，这个就是将手交错的例子。主从来不照着我们的操纵来按手，所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福音的传扬里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放开我们的手。我们只应该把两个儿子带到神面前，把他们信托给神主宰的手。我们都是约瑟，我们喜欢把我们的马拿西带到主的右手面前，把我们的以法莲带到他的左手面前，但是一次又一次主将他的手交错。你假如看教会的生活，并且研读教会的历史，你就会看见神的祝福总是主宰的，绝对不依从人的操纵。譬如说彼得在耶路撒冷他是领头的，你相信他曾经祷告叫大扫的扫罗成为使徒吗？他绝对不会有，绝对没有这样做，反而彼得可能会祷告说，主啊，扫罗太活跃了，我求你捆绑他。但是呢主的手却越过了十二个使徒按在扫罗身上。行传，你假如看教会的生活并且研读教会的历史，你就会看见神的祝福总是主宰的，他绝对不依从人的操纵。比如说彼得在耶路撒冷他是领头的，你相信他曾经祷告叫大树的扫罗成为使徒吗？绝对不会有，反而呢彼得可能会祷告说，主啊，扫罗太活跃了，我求你捆绑他。但是主的手却越过了十二个使徒按在扫罗身上。行传在一章以后，除了彼得、雅各、约翰以外，其他的使徒都没有提起。但是扫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主却特意的伸出手来，祝福就领导了他。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不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不晓得神要拣选哪一个，我们不能预知哪一个孩子要得救，这完全不在我们的操纵，乃是在主的祝福。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不信靠自己的拣选，在拣选长老、执事和教会侍奉里面的领头人的时候，我常常会缩回我的手，因为我不信靠我的鉴别。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拣选会引致操纵，而神那个交错的手却来祝福我们所没有拣选的。那些做父母的还有那些在教会侍奉里面领头的人，对于他们的拣选，他们必须要谨慎，不要照着你们的好恶来行使任何一种的操纵，因为神的祝福总是除去我们的操纵。关于雅各祝福以法莲，有的事应该非常鼓励我们众人。可能有的时候你认为自己没有盼望，没有用处，在已过几个月里面，我听见许多人他们感到失望， 对自己有这种的感觉。有些人他们甚至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有的人可能说，我已经相信主耶稣，我已经进入教会生活，我知道我必须在教会里面进功用，但是我没有被拣选做什么事，显然我没有盼望了。我假如不能在教会里面进功用，那么生活就没有意义了。请你受鼓励，你还没有了了。在许多教会，尤其是大的教会，有一种的气氛使人觉得教会不需要他们了。虽然在大的教会里面只有几个人能够做长老，但是每一个人还是重要的。你不要用任何的做法来操纵你的环境，因为主祝福的手会交错过来临到你。虽然我们从来不知道属灵的祝福要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主祝福的手总是除去人天然的操纵。你可能说，这个就是长子，但是神却说，我知道主将手来交错，在你的眼中可能是认为不对，但是在主的眼中却是全然美丽。祝福不在于你的操纵，乃是在于神的愿望和神的拣选。凡我们所做的任何拣选，都可能是叫做我们的爱好所做的操纵。不要操纵，也不要失望，要相信主的手会交错过来引导你。第七点，人天然的观念拦阻主祝福的手。我们已经看见约瑟他想要拦阻他父亲祝福的手，这个就指明人天然的观念拦阻主祝福的手。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主会兴起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人，其中有一些会成为最好的长老。当然我有人的感觉，有人的观念和喜好，但是我们天然的观念已经被除去了。我们简直不知道大树的扫罗会从哪一个方向来。你以为最好的可能会成为最差的，但是呢，一个反对者却要成为今日的使徒保罗。你不喜欢他，主却喜欢他。许多不合你观念、不合你观念的人要兴起来。你要忘掉你的拣选，你的拣选永远无效，假若有效就不需要预定了。新约里面没有一处记载使徒的儿女的名字，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新约只记载属灵的儿子的名字。保罗他称提摩太做凭着信做我真孩子的，他也称提多做照着共同的信仰做我真孩子的。彼得说到马可说，我儿子马可。在新约里面不提使徒儿女的名字，因为他们不是都蒙了预定的。照样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孩子不是都蒙了预定的，但是不要让预定这件事使你忽略了传福音，那样做就是走极端。你不要操纵任何的事，只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神来拣选，不要让你天然的观念拦阻了主祝福的手。第八点，雅各善夺的手成了祝福的手。雅各他那个善夺的手最终成了祝福的手。在创世纪25章，我们看见雅各甚至在他的母腹里面就开始善夺了。他在善夺的事上真有技巧，但是在47、48章，我们看见只要两只善夺的手，结果就成了祝福的手，将人带到神面前，并且将神供应到人里面，使他们享受神。 你能够相信雅各善夺的手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的祝福的手吗？在这里我们看见生命的长大并成熟，一个善夺者，一个抓脚跟者，成了当时地上最伟大的人。他能够祝福法老，因为他比法老大，他借着生命的路成了这样的人。我们都需要生命的长大和生命的成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被基督充满，而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